好，约翰福音第十章哈，我给这章定的题目是耶稣向世界的三大宣告。那我们每个人来呢，我们都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也称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么上一篇呢，我们来分享了在我们信仰中所必须面临的三个问题哈，三个问题。那这次呢，我们就真正的去看作为一个基督徒哈，那我们跟随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到底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做什么事情，他怎么样称自己，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哈。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他就是说我们不管多少人讲，哎呀讲了很多的那啥，但是呢耶稣他自己到底怎么来称他自己到世上的工作哈。所以呢我看他这章呢就非常的简明扼要的就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的三大工作，他就做了三大宣告，他就显明出来哈，来告诉我们哦，世人我是谁，就耶稣他是谁哈。好，那我也分这个三大宣告就分三个部分哈。第一个呢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哈，我看他的三个宣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说。他原话的说他说第一我是羊的门，第二我是好牧人，第三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哈，这是他的三大重要宣告哈。他说第一我是羊的门，那这个是一到十节哈。他说我是羊的门，他在呼召什么？他在呼召人类进入救恩，门是进入，他说他其实是说我是救恩之门，所以他用的是羊的门做比喻，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宣告。所以他前面一段他都在讲，哎，你的那个门啊，对啊，是不对啊，是不是从门里进啊，为什么要从门里进啊，门里进来就能怎么样哈。所以他第一个宣告就是我是羊的门，那他所做的这个羊的门就是呼召进入救恩，这个门就是进入救恩之门哈。那他从这个里头呢他就说了一下，哎，然后他在这一段一到十节哈，他在讲的我是救恩之门，我是羊的门。那么他也讲了三层意思哈。第一层意思呢他就说没有别的门啊，不可以从别的门进来，进来的如果从别的门进来呢就都不可以得到救恩。这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对吗哈。刚才大家谈到，哎，佛教行不行啊，其他的宗教行不行啊，哎，再来一个那啥，哎呀，世界上的宗教五花八门的，是不是都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是不是都可以走到神那里去啊？但他耶稣说的很清楚，不，唯独这个门。他说，如果从别的门进，那都是贼，那都是不可以的。所以那个你就都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所以这他第一层意思就讲这个，第二层意思他就讲什么？唯的就是。从别的门不行，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就讲唯独只有耶稣是救恩的门，所以你要得到救恩只有从这个门进来，所以救恩之门唯独通过耶稣。第三层意思他就说你进来了，他你进了这个门得到耶稣，得到救恩之门，并且你不仅能得到救恩，而且你能够进入得草吃，对吗？好，得草吃嘛，得到喂养嘛。那就是说那对我来看呢，说耶稣后来他就说到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我们也常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哈，耶稣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一句话本身就是讲明他来的这个目的，就是他这个门嘛。他这个门一个是救恩之门，救恩就是让我们未来得永生的哈，就是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盼望，那我们的灵最后的归宿。那第二个就是今日得丰盛，就是我们这也是成名了很多的人，就说哎呀基督徒嘛，有些人在我们最早信仰的时候就说哎呀基督徒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遇到绝路的，没办法活的，所以没办法了就到宗教里找一点安慰。
所以现在就算是很多人信了基督教以后呢，还是觉得在今生今世可能我们就是受苦难的，我们唯独到了以后呢，跑到天上呢，我们再享受好日子吧，所以呢今生受苦难就受着吧。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神说你信了他得到了救恩，第一，你是我们未来要得永生，这个救恩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恩。但是呢，在今生，他说我们可以得丰盛，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过得苦哈哈的。那别人来讲，哎呦，这个教又这个跟随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闹了半天都叫他的儿女受苦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的，对吗？我们自己生儿养女，我们都想让他过好日子，然后我们却想着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让我们来了做贫困的日子，没钱你就没钱吧，然后你都是穿着破烂打补丁的衣服去活的，然后你就觉得这样能荣耀神，不可能，对吗？所以在这张上就很惨，耶稣就说明了他的观点，很清楚说他来就是要养得丰盛，有草吃的，有草吃不是没草吃哈。所以你要缺了，财务缺乏了，你可不可以跟神要？要嘛，有草吃嘛，我财务缺乏了，我没吃没喝了，那我怎么我怎么可以那什么呢哈？我怎么可以荣耀主名？那就显明，哎呦，除非你没跟神要，你跟神要了，你就应该有草吃的。昨天我们在团契，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然后就谈到了一个，我们正好在学的是行善的问题，路上大家都在谈这个行善问题哈。行善问题在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然后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很有意思，然后她就在看到一个那个乞丐，一个女的，然后她就看她在读书，她在读书，她就想了一下，她是不是在读圣经哈？然后呢，可是她过去以后呢，她果然一看，那个乞丐乞讨的哈，在那读圣经哦，她就很感动。然后她那个男朋友呢，跟她一个男的一个搭伴的呢，就在到处跑的，就想跟大家要点钱，要点钱，要点钱。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姊妹呢，她就一看到以后她很感动，她一感动呢，她就拿了200磅就奉献，就捐给她了哈，捐给她了。然后呢我就说这个事情哈，那好，那后来她说为什么她有200磅去感动的呀？她说当时她就那么一种感动的那个啥，那我就想这个感动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对吗？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有一种寻求神话语的心，他在那样穷困的时候，他去读圣经看神，他在寻找什么？我想他在寻找这位神，你帮我吗？你可不可以帮我？我想他有一个祈祷的心，愿意跟神连接的心，那神管不管？神不会允许一个他的说一个求告他名的人他不闻不问的，所以他会借着另外的感动拿着200磅当时给他，哦呀，这200磅很不容易得，对吗？
他的那位男朋友靠着自己在那儿到处要，才要来1磅2磅，他回来一看傻眼了，他女朋友动都不动，就坐在地上读圣经，手里拿了一把票子
200磅，
后来眼睛都哭，眼睛就
后来他们就拉起来说祷告说他就哭哈，那就是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你们都知道 Daisy 做那个。就是乞丐的那个看到
那
个故事，那个我们也觉得很神奇嘛。对 Daisy 也是第一次经历，但是神就是那个人，他从小认识神，但是他后来就转离神了，也就是说他认识知道神，但是他是离家出走了，就属于这种人。当他把自己日子过得一团糟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嘛，活不下去了以后，后来他最后他说婚也离了，孩子也不理他了，钱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在邦斯奎地铁站那坐的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说神啊，你要是真有神啊，你就派天使来，你就来跟我传话，意思说你还管我，要不呢我也就不活了，你知道，这是他的祷告。说他当他祷告，因为就 Daisy 那天10点多钟从那邦斯格林车站出来，我们两个都根本不在家，我们出去欧洲开会去了。10点多钟从这邦斯格林出来，刚走出地铁站，然后就一个声音就对他说：“把你的钱给他。”哎呀 ，Daisy 谁啊？一听那个声音，神就跟他说：“ 把你的钱给他。哦，他一下听到，哎呦，真真切切的神让他把他的钱给他。
那个声音很奇妙，就是有个声音，就像有人说话，就那天早上说天赐选好了，就有个声音。
嗯，是很奇妙哈。所以 Daisy 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哎不依不饶，后来一下子知道是神，他说哦，那我就给他钱吧。所以心想一个乞丐又是这么晚上了，还是个男的，我不得赶紧回家嘛。可是神让他那啥，他就顺服了这个感动，他就过去以后呢，然后就想给他5磅钱还是多少啊？神说都给他 ，Daisy 就20磅钱。然后神知道他那里面有多少，你都给他。
20磅都给他。
然后他就说：“哦，都给他。”他完了，20磅就全给他了。那个人就正在垂头丧气待着，然后 Daisy 就把那钱就说：“给你钱。”你知道那个人一下瞪，惊呆了。那么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期待谁还等啥。我想他可能想的，为什么神还没有说话，没有什么，我这些下日怎么过？可就在这时候 ，Daisy 一下20磅钱，我跟你讲，扔个1磅钱他不会觉得什么，扔个2磅钱甚至5磅钱，可能他还没有感动。如果是 Daisy 的感动，那我就扔你5磅钱好了。可是神说你都给他，你知道对他20磅钱一拿到以后，哇，他就惊讶了，惊讶了以后 ，Daisy 马上神就话给 Daisy， 你给他祷告，然后 Daisy 就开始给他祷告。祷告全部祷告完以后，那个人哭得泪流满面，说：“你，然后就说，你知道天使？他说你知道天你是天使吗？然后他说，然后他说，Daisy 说我知道天使哈。他说你是神派来的天使对吗？然后 Daisy 说神很爱你哈。他知道他不是天使，但那个人都有点晕了。你是神派来的天使吗？然后他说啊，他说我神很爱你，神会派天使来保护你啊。就反正就说这个嘛。后来就给他祷告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所有祷告的话，全都是我下午3点钟祷告神问神的问题。他说是你借着你的他的祷告，借着 Daisy 的祷告，一个一个的问题全部回答了他。哇，他哭啊，他觉得哦，原来神真的爱他。让当他这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神管他吗？神可以借着一个陌生的女孩就管他。结果他就把那钱一下给他时候，后来啊，他就很感动，跟他感动。接着 Daisy 那时候跟他祷告完聊了以后，后来就跟他聊聊要他，然后神就说你跟他讲饶恕， Daisy 就跟他讲饶恕。神一步一步知道 Daisy， 根本 Daisy 不认识他嘛，一步步知道他你要做什么，他就跟他讲饶恕，跟他讲，他就在那哭，这样讲。后来讲了40分钟，然后呢 Daisy 的脚麻了，他就往起站。当他往起一站的 Daisy 说我的脚麻了，我站一站哈。当 Daisy 一站的时候，然后神马上指示 Daisy 告诉他从废墟里站起来。Daisy 就马上说奉主耶稣基督名命令你从废墟里站起来，你知道吗？然后他这一话一说出去，那个人啪就跳起来了，你知道这是神的力量，一下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以后他突然惊醒了一样，他马上指着那个角落，他说我再也不要走到废墟当中，我的生命要重新开始了，我要重新再，你不会再看到我再走到这个废墟里面去了。他就走掉了，他就说拜拜再见，他就走了。你知道这个人就这样走了，从废墟里20万他走了。走了以后一个月以后， Daisy 就突然有一天 Daisy 就感动说，哎呀神，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Frank 到底怎么样了，这个人叫 Frank 哈。然后呢他说 Frank 到底怎么样了。你知道那天 Daisy 加了一些晚班，从7点多钟才从地铁站出来。当他从地铁站一出来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个人给他招手。远远的一看，他一看，哦 ，Frank， 然后他一下过去跟他握手 ，Frank 就说：“我跟神祷告，说是让我今天能遇到 Daisy， 告诉他我怎么样了。”你知道奇妙吧？这就是神的奇妙，神能在心里同时动工。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你知道吗？从我离开以后，神就我就去找，真的找到一份工作哎。然后他又跟家人和好了，然后并且他找到一份工作，干得也很好。他并且用他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个 iPad 给他的儿子，他和他儿子也和好了，他的生活一切走向正轨。对一个在废墟里的人，你知道神管他吗？从如果走到神的门里头，神的救恩在这里，并且神是出入有草池。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进门呐、我们有时候在门外晃来晃去，然后还觉得神不给我草池。 可是对于神的儿女，进到神的门里，神一定给他超吃，对吗？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他是管我们的，所以他永远管我们哈。所以后来最近，哎，他们好几个，他们也感动做流浪汉的工作了。这昨天我们提到流浪汉工作，那我知道对信琼和 Daisy 做了好几个流浪汉工作哈，他们就真的是那啥，他们去关怀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就被苏醒了，苏醒了以后，他们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再走向社会。除非他不愿意走到神面前，只要走到神面前，神一定会让他有草吃。
那流浪汉本来就是信教的吗？
不是，他们就是，就你知道，这流浪汉，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说关心流浪汉的工作，不只是说给他钱而已。你要给他钱而已，他给你吸毒什么，他还是不行。像 Daisy 他们去做流浪汉的工作，他们就是带他们信主，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听，然后再帮助他们，并且追踪他们。追踪他们，带他们做，当他们感动以后，给他们讲福音，讲完福音以后，带他们做觉知祷告，然后把教会英国的他们相对教会带给他们，并且跟踪他们，他们是这样，然后又做了几个觉知祷告。所以这个是什么？让他们怎么样进入救恩的门嘛？我们不是说就给他一把草，那他一把草吃完了，他下一把还没草嘛？你除非把他带到草原嘛，他就有草了，对吧？所以神在这个门进来呢，它就是丰盛的水草，养进来就有草吃嘛。可是它在外面，你就从草原里抓了一把草，你跑出去给羊喂了一把草，它吃完还是没有吗？对吗？所以我们的重点哈，在于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救恩的门里面，让他进入到这个门，让他才能够出入有草吃啊。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抓一把草，你爱吃不吃，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不是神的目的。认识耶稣，把救恩介绍给他，让神的门进入救恩的门，他就能出入有草吃。所以这是神的目的，这是他的宣告，我是羊的门，他可以出入有草吃。但是他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啊，有的就是那个什么贼来了不从门走哈，然后呢那是假牧人或者是假的那啥，这个也是我们要防备的，对吗？我们要防备的。我们刚才说到很多的异教各种异端，然后我们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我得到属土同归？神这里说的很清楚，绝不可能。那刚才牧师讲到的那个例子哈，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就是在这无知当中上了这些贼的当。你知道贼来了，他说为你吵他会吗？如果是贼，他是要怎么样？贼的主要性能是什么？偷窃，对吗？他绝对不会说是要给你草吃，他绝对是要偷你的草吃，对吗？他要贼的性能呢，他就是要偷嘛，偷了。那我们在上神学课，以前我可能也提到过一句，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来了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外观就是跟我们见的不一样，正常人不一样。他就是那个老师讲课非常好，但就是他是瘸腿，他就是小儿麻痹。后来他就讲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得小儿麻痹症，可是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觉知信主了，就跟神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就经历神哈，可是呢然后就有邪灵攻击他，就说我们恨死你了，说是你在你两岁的时候，你妈妈已经把你交给我们了。邪灵对他说哈，说已经交给我们了，就是他妈妈拜拜把他交给邪灵，可是你现在竟要从我们的手里逃跑，因为他有选择权了，他就要逃跑啊！他说我妈妈交给你，他说你们这是胡说啊，还是怎么样的？他说你看你的小儿麻痹症，邪灵直接跟他说，那就是我们的作为。所以他就后来就回去问他妈，是不是你在我两岁的时候你去有拜啊？怎么怎么？他妈说是，然后他说你说是不是他的小儿麻痹症就是那时候开始？是。你知道这是一个例证。还有我们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甚至他们是他们的教父教母哈。然后那个 他们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的好。当他们升到第三个的时候，哈，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这么讲了，但是我觉得是和拜拜是有关系的。说他们很期待第三个孩子呢是一个儿子，但是呢后来呢他们的家人呢就去庙里给他求签，到庙里求签求了一个什么上上签。你知道如果庙里的上上签应该是什么啊？按照仁义就是上上签就是最好的签嘛，最好的签就是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要儿子嘛，要健康的儿子嘛，哈，对呀、
啊、
可是呢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唐氏，就是唐氏嘛，就换了唐氏哈。当然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啊、哎、直接，因为我们不能那样，但是呢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邪灵的辖制我们不要给它破口。我们当然我们说哎，你也没有看见他一定那样，但是事实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不要给自己造成破口，不要让盗贼来偷窃我们的生命，对吗？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坚守在进入神的门，得到他的救恩，并且出入有草时，而不要让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多少时候真的是在外面，我们晃晃荡荡晃晃荡荡，就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盗贼，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一不小心结果走偏了，然后最后遭到打击哈。最后我们还说神啊你怎么这么让我倒霉，那不是神的工作，那是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既然我们今天进入了救恩的门，我们就持续的在那里，不要跑开，不要让盗贼有可乘之机。所以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宣告哈，我是羊的门。他呼唤羊就是我们每一位哈，进入他的救恩之门，不要通过别的，不要通过别的哈，只有这一个门。所以世界上他这是他的宣告哈，救恩唯独通过耶稣才能走。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不借着我是不可能到天父那里去的，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这不是白毛就是黑毛，这就是坚决的，不是黑就是白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所以这个我们要记住哈，没有灰色地带。他说得很清楚，我就是门，通过只有通过我，他说只有通过他才可以得到救恩，所以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所以通过别的，只要是说不认耶稣，不通过耶稣这个门进入的任何信仰都不可能找到天父那里，这是绝对没有什么商量的。所以拜其他的偶像是绝不行不通的，那只能给我们带来偷窃杀戮毁坏。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哈。所以我们进入到信仰当中，我们一定牢记神的这一个宣告，我是羊的门，救恩唯独通过我才能得到哈。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这是耶稣的第一大宣告哈，我是羊的门。好，第二个宣告他就是从那个十一节开始哈，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对，十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就是十八节哈，十一节开始到118节，他说什么？第二个宣告哈，他就是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哈，他比我们是羊，那么他就宣告他是好牧人。那他说了好牧人是什么哈，如果一个羊被好牧人去管哈，那你到底到的什么？他在呼唤什么？他在呼唤我们信靠，对吗？所以我们进了门以后呢，哎，我们就要被他照顾了，对吗？我们就要照顾了，我们敢不敢信靠神照顾啊？所以他是我们的牧者，对吗？所以神很周到的，他不是说把我们带进他的门他就不管了哈。啊，我们有刚信主的，我们就觉得哎，对呀，我们进了神的门哈。但是你知道下一步，你知道他说他是好牧人，
他是好牧人哈，好牧人就是说什么，他会管你，对吗？他会管你，所以他就谈到三点。他说我第一，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为羊舍命的。你知道我们最怕是没有安全感哈，暴风雨来了我怎么办，没羊没草吃怎么办，然后呢遇到这个礁石暗礁地这些怎么办，所以这是羊的担心。那我们作为我们的我们这些小羊哈，进到这个世界里，然后我们就会想，哎呀我们财务风浪怎么办，哎呀我们的我们的家庭的风暴怎么办，我们遇到这个缺乏怎么办，我们很多的问题，对吗？这都是我们也会有的问题。但是耶稣说，我为羊舍命，我愿意舍命的保护你。你知道这是神告诉我的，我们的，我是好牧人，我们愿意为你舍命来保护你。所以当风暴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舍命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扑上去让我们不在这个风暴里，对吗？那时候我们当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出现，那时候出现很危急的风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祷告神，神就用诗篇四十六篇启示我们哈，说他会带我们那啥。后来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扑上去来那啥，你知道我们那个受灾难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姊妹就说，他说我就觉得风暴虽然来了，但是风暴完全打不到我的身上，都是他就觉得他被严严的保护在其中。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哇，如果遇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怎么过。你知道这就是问题，对吗？所以像彩霞你们是经历了两种的，对吗？当你们刚经历风暴的时候，你们是没有保护的，可是当你们再到中间，你们进入到神的门里以后，你感觉不一样了，对吗？你的平安，你就知道神是保护我的，我靠他我得以跨越过去，对吗？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为羊舍命的，他会给我们十足的安全感，对吗？哈，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这个认识这个字哈是非常的深入的哈。我们什么叫认识哈？什么叫认识？有时候我们一个学校，哎，这在英国的校长都还蛮好的哈。有些学校校长，当我们说，哎呀，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个，他每天呢出去，校长都会点着那啥，然后我儿子进去啊 ，Richard， 然后我们就很惊讶说，哎呦，校长还知道孩子的名字，就感觉到很亲切，对吗？哈，以前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校长不会知道我们的名字的，校长哪管学生的名字，然后班主任能记住就不错了哈，校长不会记得。但是英国的校长，很多校长他记得孩子名字，可是当一个孩子被校长记住名字的时候，哎，你们觉得蛮好的哈，就认识他的名字。
所有的校长都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英国。
对对。
而且尽可能多的知道，就是。包括父母的这相关信息，
是，所以你这就给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对吗？当
我
知道，
我觉得这是文化不同，我就特别丢人。我要是跟人家就是说同事之间，我们俩一聊下聊聊了以后，那个。你别倒啊！然后那个，就是说，我人家说的什么我全忘了，人家下次见到我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家天赐怎么样了？你家儿子怎么样了？什么都记得，我连他的名字不记得了，非常的就是说不好意思。对，
对，可是当人家记得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亲切嘛。他竟然记得我，他只认识我，他还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然后甚至他还说出我的特性来。你知道，认识不仅是知道名字哦，认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性格，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我怎么样引导他，对吗？因为他是跟他是牧羊的哈，他说他认识他的羊，你知道这个带着有很多的深的含义，他带着一个无微不至的保护的感在里面，对吗？他说他是认识他的羊。所以当我们觉得哇，神竟然认识我，什么头发，神就说 你的头发我都数算过，哇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多少根头发，神都知道，头发数算过哈。所以当我第一次经历神迹的时候，那时候我对神完全不是太了解，我就觉得神嘛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嘛就是小民一个嘛哈，神是神，我是我哈，他哪里知道我是谁？不可能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的理解神，可是当我真的是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的耳朵不就开了吗？就听见了，听见以后，你知道我那种惊讶感啊，他竟然知道我，他竟然管我，他竟然医治我，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哎，竟然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宇宙之神有一个连接了，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哎，还帮助我治疗耳朵啊！我就呼唤了他一下，他就把我耳朵治好了，还知道我怎么个需要法。你知道你的感觉，那是单独的关系。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对一的关系。哎呀，李芳啊，我就是你的好朋友啊，李芳，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现在那啥没关系，你不要担心啊，你孩子怎么样，你孩子那是绝对亲密的好朋友的关系。这个我就是慢慢才理解的，我以前就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所以我当时我一般我要唱歌，我最早写歌我是写不出来那种亲密的关系的那种歌的，后来逐渐跟着我和神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最近的时候我就写出了良人的歌了。后来我写那重新想，那就是完全跟神一种，就是良人的歌，就是恋人的歌了。你知道神跟我们，神在这个圣经里讲了很好几种关系，他讲，他说我是你们的父，这是讲了一种关系，对吗？父还是有点高高在上的一种。后来他还说我是你们的朋友，对吗？哈，他说最早他还说哦，说我们是神的仆人，这是一种关系哈，主仆关系。那我们说他也说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父子关系哈，这是那啥，那这两个关系还是有点的那个什么的。但是他接着又说我们是你的朋友，亲密朋友。哎呀，这又不一样，朋友是什么都可以说了哈，对吧？我不开心，我跟你分享一下，你给我点建议嘛。朋友到最后他还说我是你的良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是你最亲爱的。你知道神把关系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可以把关系降到一种跟我们谈恋爱的关系。你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没保留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对神的体验，我是在不断的去体验。有时候就算是现在我有时候对神的关系的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当我跟神有时候很亲密，有时候我是跑远点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有点高高在上了。可是有时候我会跟神，我每天早晨起来跟神，有时候会觉得很亲密。那他跟我说话那下，我就真是觉得就是谈恋爱那个感觉，那个良人的关系出来了。但是我写良人的歌并不多，我那次良人的歌是怎么写出来？我之前我都觉得啊，神啊，万王之王，我写天父的歌容易一些，然后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天父，我是他的孩子就不错了。可是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就是2014年的8月份，我们去跑到法国去参加个特会嘛，参加个特会，然后随便别人介绍我们就去，我们也不知道要干啥。结果到干那啥时候呢，人家就说哎，要给你们发预言哈。这次他们也有按手在祷告，但是那次他们的那个先知性的恩赐是非常明显，就直接给人发。然后我们俩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我们说哦，算卦啊，别不要了，好，我们就跑掉。但人家那啥了，后来说来服侍你们一下，服侍你们一下。结果我们俩一站，人把我们拉进去了。然后我们俩说壮个胆儿，我和他一起进。他说分开，一个一个进，他就进来去了。然后后来他进去了，
进去说手机拿来，把手机打开，他就对着手机就
开始
你的预言就给你叭叭叭叭叭叭，
就开始讲啊，就像我们那次操练似的。但是他们那个恩赐更明显一点，所以当他一讲，你知道，他夸夸夸，他说，他的开一开口说什么什么一二三四，一说完以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就心里就是这个。神完全把我内在的光景、想法、愿望全部说出来，并且告诉我 你要早早跟我兴起啊，跟我连接啊。你知道我自己很清楚，当我一早晨5点钟起来，越早起跟神连接的时候，我就跟神就很容易亲。当我一偷懒晃晃悠悠，我就跟神的关系就没那么那啥哈。我是需要早起跟神，但是神那天呢就说，就直接哎，他跟他说没有说他早起，哎，跟我说就说你要早起哈，你要早起哈，跟我去连接怎么怎么，你知道我一下起来，哎呀，我那天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了，哎，就直接爬起来早起了，哇，我就跟神开始连接，你知道，那天的那个干系，我觉得神就是直接在我旁边说，哎，你怎么那啥了？不能偷懒了，你要做什么？就这个，你突然觉得。那个神他就在你跟前，他是跟你真的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我再回去我就早起了，我早起的时候我就唱歌，我就写出了那个重新起航，写出你的两人的歌了，那时候我感觉我跟神好亲密哦，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可以跟神达到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并不是神给你，不是说他要给你就给你，而是说我们的选择。你知道神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我照管我的羊，我提名给来保护你，我什么都愿意给你，问题是你愿意吗？你们愿意到我的面前吗？你知道当我们跟他越近，我们走入父子的关系，再近走到朋友的关系，再近走到恋人的关系，再近再近，你知道那种关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哇，神好近啊，他认识我，他真的认识我。我一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有好久那我就很凉了一段，后来那天我突然又开始我就唱歌了，然后当我跟神很密切的时候，我就会一首灵歌一首灵歌的唱哈，我就写，可是那段我好久都冷了，然后可是那天早晨我起来时候，我就突然就我就真的又很开心的歌唱了，歌唱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他说啊，我这他就说了一句很亲密话，但是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么的话，他说哎，我的小夜莺，你终于又向我歌唱了，然后我说哎呦，这是神的吗？你知道，但是他说了一句，他说你终于又唱了，也就是我好久不唱了。然后呢，哎呀，说了这句话，我就说是吗？然后，但是这句话是真的那啥，因为我不会想这歌，但是那啥，他就跟我讲，讲完以后说很感动。后来我说神啊，要是你说话一会儿呢，你就给我一个什么印证吧，我就想想，一会儿我要再到那啥一个屋的时候，你就给我一些，什么让鸟啊什么的，反正就用自然界的东西给我一些印证。我就随便在我脑子里想了一下，就想了一句，我还想，我要确切是你跟我讲话啊，我就这么想了一下。我想了一下呢，然后等到我全部灵修完了，我就跑到另一个屋，我就开始做早饭。我也忘记我刚才跟神说什么，但做早饭，我突然就被很感动，我就趴到那个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大的玻璃窗那，我就突然就趴到那。你知道神会带领你做一些动作。我趴到那以后，我就这样就看的，突然间有个鸟，就真的就过来了，过来就对着我唱，唱完了以后。我突然想起我刚开始跟神要这个，我说哦，还真是啊，等我都明白了，哦，我说对啊，感谢主，那鸟就走了。然后我说哦，神真的给我印证啊，因为我要这个印证，我说你要让鸟来告诉我。你知道神认识你吗？当我这样子去看到神这样子对我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他认识我，他可以跟我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也可以和你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你对你旁边的人说，我要和神有亲密关系，
我要和神有亲密关系，
良人，
我神是我的良
人。你知道跟神哈进入到良人的关系，那是幸福的无比的哈，所以要有亲密关系，跟神更亲密，更亲密，这是谁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
你说这是我的选择，
这是我的选择，
对，这是我的选择哈，不是说神就偏心眼哈，他对师母偏心眼，他就给他两人关系，他对牧师偏心眼，他就对他好点 ，no， 是我的选择，对吗哈？我的选择，所以呢，我也常常说，哎呀，我有时候进入不了这关系，我就说主啊，我还是要那关系啊，我就早点起床。
早起
就跟神去要哈，去跟神去谈恋爱啊。
嗯，明天我也早起。
对呀、啊，其实神期待着我们早起哈，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哈。所以他说：“我认识我的羊，
嗯，
我的羊也认识我。”他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做那认识神的羊啊。他认识我们，我们要认识他，跟着他走啊。我不跟着他走，然后就说，哎，他不认我哈。No 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说他认识我们，所以他可以很关照我们。所以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看这点搞不定了，你能不能帮我？对吧，你跟他够亲密，你就可以跟他讲嘛。哎呀，我说神啊，搞不定了，咋办呢？所以我好多次都是这样，当我们遇到问题了，我搞不定了，你知道星期日要讲到了，星期一突然出现一个很搞不定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信心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事情我要做见证。到了星期三，我发现这个挫折好像还蛮大的，哎呀，就心里有点说搞不定了，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搞不定不行啊，这是你的事儿啊，要不我周日怎么做见证啊，然后我就开始就宣告啊，就去做。然后接着神就真的很奇妙的方式就让这些事情过，然后我就到周日就开始做见证哈。我遇到很多次这样的事，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你跟他有亲密关系，你就敢信他，敢靠他，对吗？敢和他要，也敢相信，你信回应他的恩典必然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对吗？所以有时候你这样，当你知道他是能搞定的神，而你信他也可以搞定的时候，你的本乎恩因着信，你就把他这个东西就拿下来了，对吗？哈，那我之前说到一个简单例，我就简单提两句。那是我们给一个部委的来做那个。做一个团哈，以前谈到过一点，然后呢做一个团25个人的团，可是我们都全部都定好了，接前面的周三要那个来了，然后呢接着他们没想到他们自己，当时我们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订房订酒店25个人25间房、然后订车订工订培训安排全部，那想那是一大笔钱全部定了，订完了以后呢，然后结果我们全搞定了，问他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等他全部那啥钱也都交了，你搞这知道的全都交了，交了以后呢，他突然跟我们讲说我们送晚了，你知道，因为我们做的国资委的那些部委的机构的人很牛的，都是觉得反正就是那啥，然后呢他说我们送晚了，所以现在肯定是签证拿不出来，说我们要推迟，我们说啊那就不行啊，这样是那啥，酒店是不会退的，那一下损失就是，他说扣前面几万也要5-6千吧，然后呢可是我们这客户说啊你看，他就开始埋怨我们，意思说我不可以出，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以跟人家出，一出我们在部委还站不站得脚啊，对吧，你做国资委团你能够好是让人家亏损让人家担，人家不担你就没办法，所以当遇到这个事情，哎呀我就很纠结很纠结，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要你那啥，然后他们说签证出不来嘛，我就祷告签证要出来，我们不要损失，你知道吗，我就祷告这两点，第一签证要出，天父啊，我说没办法哈，这个他们签证要出来，我不要损失。结果呢，到周三，后来我们就祷告啊，祷告，然后就说那啥，他说不可能出来的，周五就他周五要是出不来，他们就不能集结，他就那啥。结果后来我就跟这些人我说，虽然他们不信神，但是我还是跟他们讲，那我向我的神祷告了，让你们签证可以出来，这叫什么？
踏出信心的一步，宣告出来了。哎，我跟我们好多团都做过这个事情哈。有时候他们到紧急的时候，他说啊，祷告，祷告，祷告。因为什么？他们也跟着损失的话，他就让我们祷告了。所以呢，这个团呢，这个团他不损失，所以他就听一听，默默的听一下。他说，反正我也不能下，但是他心里也会内疚嘛，对不对？他们做错事，可是呢，我就说，反正我管他，我就告他，我祷告了，让你们签证可以出来。到了周四的，到周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签证还没有出来，我们还是决定不走。哎呀，我说神，完了，真的不行哈。到了，那我们还是要受损失了。最后他们就决定周三不能下，还是要推迟走。哎呀，我这个损失定了。然后结果到周五的时候呢，他说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呢，那我想我跟神祷告，他们签证出来，我们不受损失。我说祷告这两点，到周五他们还是改变计划，也就是还是要损失，对吧？然后我就心想，这不对呀、啊！我说神，你可以帮助我啊。然后，但是我想不对，我祷告了，说他们周五签证出来，然后我就问，我说你们是不是签证出来了？他们说啊，签证出来了。哎呦，我说你看他们还是签证出来了。我心想，我祷告了两点嘛，签证出来嘛，然后我们不受损失嘛。后来说一些，我当时以为是祷告没有那应允，可是我想不，神肯定会应允的。我已经求过他了，我也信心那啥了。我说我周日还要做见证呢，他不可能不出来。结果我问他，我就干脆就问他，你签证出来了吗？他说签证出来了。哦，我说那我的祷告地点还是能应允了，对吗？可是门应允是门应允啦，他们还是说，因为我们是外地集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团长说了，为了大家不要那么匆忙，还是推迟出发，也就是看起来我们还是要损失5000多镑哈。后来我想，哎，神管了一半，不会不管另一半，所以我就想啊，那我就宣告了，反正我不受损失，我就宣告不受损失。你知道，结果这个事情看的是我们还是要那啥，结果到后来哈，哎，那个酒店就突然说，哎呀，反正他左搞右搞，他就说，哎，我们就不要收你5000多镑。他们主动说，不是我们问的，我没有让我的员工说，你去问问他们，可不可以给你们减价啊，少扣一点啊，那那那，我没跟他说，我说这种东西对人家也是损失了嘛，哈，你不住人家损失嘛。后来呢，可是他们主动打电话，我只祷告啊。他们主动打电话就说，那个呢，我们就不要扣你们这么多了，然后我们就扣。就是个几百磅吧，最后就是大概就是，反正左减他就以他的方式减，最后他就说扣我们800多磅哈，800多磅这是个很可以忍耐的数字了哈，可以忍耐数字。后来我就心想，哎，我说是神做的，这800磅也扣不了，我说肯定会回来。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不担心了。但是5000磅到800磅已经是很少了，对吗？所以对我来讲，但是我就一个信号，就说这800磅也绝不会损失，现在虽然看的是损失。后来呢，又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又给闹出去一点钱，然后呢就好几个又闹出去一点钱，大概就成了600多磅了，是600多磅了，600多磅更少了。哎，就算这损失我都不在乎。不过我想，我说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损失，我还跟他们说不会损失，肯定不会损失。结果后来我们整个这个团做完以后，突然他们那个团都做完了这个事情，他们突然说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新相册啊，然后你们帮我们去搞啊。然后呢，我说哦，我以为就是让我们去搞，结果他什么事都不用做，他说我们要打一笔钱给你们啊，结完以后呢。那活谁干？国内他们自己干。但是他说钱呢，打到我们这儿过一下。哦，我说随你便，然后我就打的帮他过一下。他最后多余的钱呢，就归你们了。
真好。
他就又多余，最后他又多余了1000多镑的钱，他都归我们了。然后呢，他说这个多余的钱就是给你们的，他就白送我们1000多镑。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哎，你知道神就是这么个管法哈，所以又是见证，
不是以你的方式，是以
不是以我的方式，但是我的祷告哈，他就蒙垂听。很好玩的是，一直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敢不敢依靠，就是在我们现今天的生命里面，敢不敢说神是丰盛的神啊，神是可以帮助我们得生命的神。
对，所以呢，相信神，信靠神，我们既然是神的孩子，你可以和他建立很密切的关系，并且得到他的丰盛哈。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常常体验的，所以我们觉得对这个门我镇定了哈，绝不会跑开哈。所以你只要那啥看得不那个，也会走过来哈。好，最后他在这一点上他说，我是好牧人呢，
他说我的好牧人呢，他并不是偏心眼的好牧人，我这是看到的哈。他是好牧人，我是愿意在寻找他的，他都做他的好牧人，对吗？他的是普世的一个救恩计划，他不仅仅有救犹太人，他还救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他说别的羊圈的那些我也把他们一起拢来，一起做他的大牧人，对吗？所以这是神的普世的救恩计划，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好的消息。只要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可是神仍然拣选我们。我们虽然可能有弱点，可是神仍然帮助我们。重点在于谁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所以神做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搞做定了，而我们才做选择当不当他的羊。所以这是谁的选择？好，对你旁边人说，这是我的选择，
这是我的选择。
好，这是我的选择，记住哈，
哎，
这是我的选择哈。所以神第二点，这是神的宣告，他是好牧人哈。好，第三点就是从最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他宣告什么？他说我和父原为一。他说我和父原为一，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他就是神，对吗？他就是父，他就是神，他就是一切的救恩的保障者，对吗？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的这个是最高的那位，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万一不行，你看失了脚怎么办？但是你只要抓住最高的，你就不会失脚，对吗？所以他就在告，所以他在陈明他的神性，他在陈明他的神性，这点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信的这个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那我们还是会软弱。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他所要提供的救恩那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那绝对是完全可靠的。所以他要呼唤我们，他在里面说，所以他说谁也不能夺去。他说了个这样的话哈，他说因为他是和父原为一，所以他的羊，父所赐给他的羊，谁也不能夺去。反过头来就是说，我们这些羊一旦在神的怀里，我们会不会被夺走呢？会不会他不管我们？不会，他是好牧人，他不会不管我们。只要我们进了神的救恩的门，他就给我们提供丰盛，提供有草吃，救恩。可是他是好牧人，他会给我们遮风挡雨，管我们。同时他说谁也不能夺去，有没有任何再强大的力量可以夺走呢？ No， 谁都不可以夺去。所以我们的担心还有没有了呢？没有了，对吗？有时候我们说对呀，你可以给我提供这保护。有时候你说我们是个妈妈，我也愿意给我孩子喂奶喂食，照顾好他。可是又来了一个很坏的人，我没有他力量强大，就被抢走了。现在国内很多人被孩子被抢走，对吗？哈，哎呀，被那啥。然后就算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可是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说我和父原为一，他就是神，他说赐给他的羊谁也不能夺去。这是我们的好消息，我们在神的手里，他的保护就在那里，谁也不能夺去哈。好，那他就谈到了几点哈，他说怎么样，然后他就后来谈到了好几种人，就跟他争论嘛哈，这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态度。哎，那他说我父和父原为一，就说明他是神嘛，他是神，他怎么去陈述的呢？他第一段呢，他就说了，他说，哎，他说他们在争论嘛，他说他行了瞎眼的看见的神迹，在前一章他就讲，哎，那个瞎子就看见了嘛。那么瞎子都看见的这个神迹说什么？他说有人就说是不是鬼附了。可是另一帮人就说出一个真理，说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说也就是这个神迹，瞎眼睁开这样的神迹，唯独神才可以做，只有神才可以做。也就是这个神迹本身已经显明神就在这里，对吗？他神迹显示这个，所以他借着这犹太人的争论，他在说这个。后来他就在讲 见在到了耶路撒冷过了节，他说叫，然后那些人又开始争论，就另外一帮人就说你是基督吗？你是谁吗？你是不是啊？然后他说怀疑他吗？然后呢，他说了一个重要的话，他说第二点，他说我奉父之名哈，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
嗯，
你知道这就是父他为何一第一他的神迹启示，他让瞎眼看见的神迹证明了他是这位父啊，是他是神哈、啊。然后呢，他奉父之名所行的事，为他做见证，他就是基督，他来做拯救的。所以他就这是他的宣告嘛，他说你们要信啊，因为我是奉父之名，我不是为奉自己的名，你就知道奉父名来的就是父让他干什么就干啥，而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些干做出来的行出来的这些事情本身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见证什么？见证他就是基督，见证他就是弥赛亚，见证他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一位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二点他说了哈，他说第三点，所以他就后来他就一直在表达这一点，所以说你们信，所以你们要信我呀，信的就能怎么样哈，他就这第二个二层的意思他在讲。第三条他说你们，他就说到你们这些，你看做了这么多你们都不信，他说我又不是按我信的，他说最后他第三点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他说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是第三层意思哈。所以他再接着这三层就说，他所看我们看到的瞎眼都看见的神迹其实已经显明神在里这里，而他显他说他和父在一起是因为他做这些事全都是他奉天父的名而行出来的神迹奇事，也就是父只是他做的，所以见证他和父是一体的连接的，对吗？然后呢他也谈到就是父，他也自己陈述说父差他到世界上，并且他自称上帝的儿子，然后呢他说他行了这个，你不信我你还要应该信这些事吧，因为事实就证明了这些，明明白白的证明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如果没有天父神在他里面，他不可能行出这样的神迹来，所以他说你们当信这些事，对吗？所以现在我们也对我们的信仰就是叫眼见为实嘛哈，有时候眼见了我们都不信嘛哈，所以耶稣说当时所行的神迹甚大，对吧？很大，我们要看到哇一个那啥，那但是见证本身是让很多人马上可以相信神的哈，所以你看彩霞看到天池好起来了，哎呦。如果没有见证呢，他说谁说谁说的，你这神那啥，可是神就是愿意用他的神迹奇事来怎么样见证他的道吗？所以神迹奇事天父给神耶稣能力，或者今天给我们信神的儿女能力，都是要见证神的道的，见证神就是天父就在他里面，他也在天父里面，这都是所有这都是天父做的，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的这个神是真的，是有盼望的，他说的都是对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如果没有这些，那说实在的很难信，对吗？但是有了这些我们就信，那当今天我们也一样啊，当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信仰当中，如果我们把神的所有的神迹其实都抛开，我就干巴巴的告诉你，哎，这个神很好啊，你要信他啊。可是呢，当我说，哎，该死就死了，你该病就病了，这个神是没有能力的，他不会管你的，你说你能信吗？有时候你被拉进来，你可能也讲，哎呀，那不行，那有什么那啥了？那我该病还病，该死还死。那这个信仰你就越信越信得进去，而我们真正的看到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神，当我们真的来经历他的时候，我们说太棒了，这个神就是什么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能够用他的神迹奇事来见证 他的道的神，所以才能证明我们信的是真的，对吗？
嗯，
所以所有的这些圣经里所说的就都是真的了。所以这是我对这篇的来一个讲解哈，就是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三大宣告。第一个宣告，我让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看，还记得记得哈？第一个宣告是什么？
我是羊的门。
好，他呼唤我们进入什么？
救
恩。
救
恩。
好。第二个宣告是什么？
我
是好
牧人。
他呼唤我们什么？
信靠他，
要
信
靠他哈。然后呢？第三个是他说什么？宣告
我
和
父，
我和
父原
为
一。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谁也不能把我们夺走，对吗？所以他在告诉他，他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这是耶稣来到世界，向世界的三大宣告。也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所以最后他说，他最后讲了一下，他宣告完，其实这三大宣告他宣告的，但是后来有些聪明人就开始跟着他走了哈，犹太人就傻傻的就老在挑刺，但是后来他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跟随他哈，跟随他而行，而今天。你看那时候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最早他就只有十二门徒，后来是七十多门徒，然后到了三千人，到了五千人，那时候传的时候，到现在基督徒已经有多少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只有真的才可以真理才能够带动人的心相信，对吗？所以现在世界各地基督徒很多很多，已经不是，而耶稣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从十二个人开始的。所以越来越多人跟随他，所以我们先信，我们信的要一无挂虑，我们信的要坚定哈，信靠，不要再有什么犹豫啊。